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主要的题材啊，是大卫迎接约柜。那我综合他整个故事，因为大卫迎接约柜整个过程有分两次，第一次算失败啊，经过三个月以后，他在第二次搬约柜算成功。所以整个过程，如果我们刚好要配合上下午的聚会啊，在这个寻回失落的荣耀这个大前提之下，你可以把早上的部分把它称作大卫迎接约柜。下午的阶段我要谈的主题是它的下半段，可以给它取个名字叫做人造的新车。人造的新车啊，看一下历代志上十三章啊，这一章是我们今天主要的根据，还有等一下会看到十五章。十三章先看第七节，旧约圣经516页，历代志上十三章第七节，这里记录当初大卫他们把约柜从亚比拿达家里搬出来的时候他的情形。第七节，他们将神的约柜从亚比拿达的家里抬出来放在新车上，乌撒和亚西约赶车，大卫和以色列众人在神面前用琴瑟鼓锣鼓号作乐，举例跳舞歌唱。第九节，到了基顿的禾场，因为牛失前蹄，乌撒就伸手扶住约柜，耶和华向他发怒，因他伸手扶住约柜击杀他，他就死在神面前。我们对照一下撒母耳记下第六章。我们先把相关的圣经换一下，等一下我们可以一口气把它讲完。撒母耳记下第六章第七节，撒母耳记下六章七节，这一章也是记录大卫迎接约柜。那撒母耳记下他写的比较表面的，比较单纯的整个故事的运作。我们早上有稍微说明，历代志的作者他比较会用信仰的角度来探讨这一段。那在这里第七节我要给大家看的经节，他是补充他怎么说明。神耶和华向乌撒发怒，因这错误击杀他，他就死在神的约柜旁。大卫因为耶和华击杀乌撒心里愁烦，就称那地方为皮列斯乌撒，直到那日，直到今日。那日大卫惧怕耶和华，说耶和华的约柜怎可运到我这里来。以下省略。好，在这里有一个小插曲，乌撒伸手扶住约柜。撒母耳记下六章七节说，神因为乌撒这个举动是错误的举动，因为错误击杀他，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错误，而且是很公开的犯了错。好，我们下午继续探讨探讨当大卫动用三万人，本来是欢欢喜喜的把约柜抬出来，这个动机很好，因为他希望把约柜把它带到一个很好的地方，把它安顿，然后带领全国百姓来向神敬拜，他想恢复神同在的荣耀这种场面，所以他有这个心愿，这是我们可以给他肯定的。非常可惜，他在搬运的过程虽然好像看起来不错，可是整个过程到中途出了一点问题，这个牛车 到一个地方叫拿更的河场，牛受惊吓，或者说牛失前蹄。我觉得这两个翻译都很好，牛失前蹄也好，牛受惊了也好，反正耶柜看起来要掉下来，车子就停顿。本来搬运耶柜这个举动是不断的前进，我透过这个故事引申到今天，我们大家都希望教会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前进，因为每天的日子都要过，今天完了，明天我们要进入明天，还有后天，今年完了，还有明年，所以我们是不断的在时间的冲击之下不断的前进成长，这是我们所希望的。那大卫他非常可惜一点，就是说他怎么搬运耶柜，他把耶柜抬出来放到他们所造的车，新车上，刚刚历代志上13章那里讲的搬到车上，然后用车把它搬运。乌撒和他的兄弟两个人赶这个车子，所以看起来状况不错，用新车，车子总是人造的，它不是自然有的，那新车又很吸引人，新车都没有用过的，就专程把它奉献出来载运耶柜。但是它毕竟是人造的，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找到一个关键的东西，人造的新车基本上耶柜要用人抬，在旧约圣经里面很多，我们可以引几节民数记，我们自己记录就可以了，4章15节，在民数记4章15节，耶柜不可以用手触摸，生命记10章8节，要用肩膀去抬，利未人用肩膀去抬。我们给大家看一个经节，约柜它的设计，看一下出埃及记25章，出埃及记的25章，25章的看12节，12节这里是我特别引出来给大家参考，旧约99页，99页，出埃及记25章12节，也要铸4个金环，按在柜的4角上，这边2环，那边2环，要用皂荚木做2根杠，用金包裹，要把杠穿在柜旁的环内，以便抬柜。以下省略这一段，第10节到22节这一段，就讲会幕里面约柜的设计。说穿了，约柜是木头，皂荚木，外面包金，物质的约柜是这样。那约柜怎么抬起来呢？他在那个一个很等于是一个很大的箱子，4个角，靠近脚的部分要做环，一口啊，4个环，然后环呢要那个2根木头穿进去，抬起来。所以当祭司利未人他们把这个约柜抬起来的时候，放在肩膀，这个约柜就比祭司人高。那个环是在那个约柜的脚的部分，所以等于是抬起来的约柜就比人高。好像我们有时候看一些电影或者什么古装，君王坐轿不是抬起来吗？君王地位比较高，下面是奴隶或者仆人。所以这个约柜设计也是这样，4个环在他的4角，有那个杠穿过去，抬的时候就抬杠，这样子抬起来放在肩上。好，所以如果根据这些经节很多了，我们大概只是稍微引一下， 约柜按照神所交代的，平常放在会幕里面的至圣所，平常不拿出来，万一要搬移的时候，祭司要抬约柜，用抬的，而且不可以随便大家都抬，啊，他有限制，哥辖子孙，啊，利未支派里面哥辖子孙才可以抬，啊，其他不可以，连触摸都不可以，啊，因此我们在这些旧约的警告啦、律例啦，等于是神的交代，你要搬运约柜的唯一的方法，就是利未人要抬约柜。好，那我们想回来，大卫他现在用车子来装约柜，对不对？不对啊，跟神的交代有抵触。那你不能说我这个车子新车呢，或者更大，不行啊。所以这个方法是人想出来的方法。如果你要找那个渊源的话，当约柜被非利士人抢走，神自己有办法保守约柜。到了非利士人几个城镇，圣经有记录大概 三个左右了，几个城镇，神给他们带来大灾难。后来非利士人害怕，糟糕，本来以为是战利品，反而现在是让他们受灾殃，所以他们去问他们的祭司怎么办。他们没有神的律法做依据啊，所以他们问他们的祭司，那祭司就告诉他们，你可以测试，造一辆新车，找两只母牛，刚生小牛的母牛，哦，通常哦，母牛不容易跟小牛分开，你故意把小牛关在家里，故意把它关起来，让母牛拖这个新车，而且这两只母牛又没有拖车经验，没有护过轭的，没有经验，应该不会拖车，让它去拖车，载约柜，然后看它往哪里走。撒母耳记下第六章，很有趣的，啊，那两只母牛边拖车边叫，因为小牛也在叫啊，母子连心，有亲情啊。虽然有亲情的羁绊哈，在维系他的心，可是他是离开啊，他没有被这个亲情绑住啊，代表说神的感动，这两只母牛可以，虽然他舍不得小牛，还边拖边叫，然后没有拖车经验，他还是走，他要走到什么地方呢？就看他走到哪里，竟然走到博士麦。走到以色列的地方，那表示说，哎，这一趟是神的带领。可是这个办法是非利士人的方法，非利士人是外族人，他们没有对约柜的概念，只知道是一个战利品，代表说以色列人的神同在，哦，他们把它抢过来了，他们没有任何的神的律法说怎么样去对待约柜，没有，所以他们要把约柜送回来的时候，不晓得怎么送啊。所以后来他们祭司就告诉他们，等于是说，你们既然要赔罪啊，用最大的诚意要准备赔罪礼，要有金箔要什么，然后把约柜放到车上让他自己去走。所以他们是用外邦人的方法来造新车，把约柜送回来，神不追究，耶柜真的是很平安顺利回到博士麦，回到以色列地。为什么这一段路会很平安顺利？因为非利士人是外族人，他不懂得神的道理，他只能用他们的方式，用最大诚意来赔罪，所以神不会计较平安。那问题是大卫是神的选民，他又是君王，他们应该考究怎么样来搬运耶柜。既然耶柜是那么重要的一个属于神的东西，多少应该了解一些道理，可是他们太随便或者不懂了，所以他们不晓得怎么搬耶柜，就用外人的方法，外族人外邦人 拜偶像人的方法来载约柜，这跟神的道理抵触。所以腓力斯人这样做可以，大卫他们这样做不行，身份不同。大卫，你们这些神的选民应该要了解道理，结果你今天的做法是学习外人的做法。圣经里面路加福音主耶稣讲过一个道理，他说今世之子今世之主，没有信耶稣的人称为属今天的世界，今世之子比光明之子更聪明。对哦，应该是我们比较聪明，可是信徒很老实，中规中矩，变通的弹性比较小。所以主耶稣说今世之子比我们聪明，你看在生活工作的运作反应，真的很多没有信耶稣反应很快，有时候大环境变化，我们说有时候说台商，哇，整个环境变化怎么做生意，他就是有办法生存，一直想办法，一直变，一直变通。今世之子这个方法不行，他马上改变一个方法，而且很快。我们现在知道 那个高速公路啊，国道五号，我现在住宜兰罗东，最出名的是 雪山隧道，对不对？每次过年过节连假都雪隧道 大塞车。几年前雪隧刚通车的时候，那些大众的政府的交通工具还没有全面开放啊，譬如说那些什么首都啦、国光啦，那些客运还没有正式标工程的时候，已经有一些私人企业已经在进行了。我们现在很多人除了坐火车以外坐客运很方便啊，可是那时候很早很早期啊，像我在台北每个礼拜回去啊，我后来才发现，哇，那胜利人脑筋好得很，政府的客运还没有开放之前，他们已经先经营，有一间小公司已经经营那种九人座的小巴士，他已经准备 好几台，而且很快，车班很快，九人哦，一个人大概100多块这样子，单程这样哦，他已经生意好得不得了，拼命开拼命开这样子，一旅客找不到交通工具啊，政府的大众捷运还没有好啊，所以那个私人的企业哦，哇，赚很多钱呢，然后等到那个客运开始可以上路了，他已经赚得饱饱的，脑筋快得很，其实很多行业也是这样子，所以难怪耶稣讲今世之子比光明之子聪明，反应很快。那我们今天是说哈，不是说外人外邦人的方法都错了，我们在侍奉神的领域的，我要讲的是说你在侍奉神的领域，然后加上你今天是神的儿女，有时候我们在进行某些方法的时候，当然不可以不择手段或者违背神的道理，不可以啊，所以可能我们就是中规中矩老老实的去做，然后看神带领，我们比较偏向这样子。那你看大卫搬约柜，他第一个虽然是造新车，那就是外族人腓力斯人所用过的方法，而且这个跟神的规定是抵触的违背的，他竟然还使用，没有错，不管他那个场面多大，3万人呢，而且开始就很热闹，哇，跳舞啦，敲锣打鼓啦，场面很热闹，很震撼哦。你看3万人，然后场面很热闹，动机很正确，又打着很好的理由迎接约柜呢，那是爱神的行动呢，谁敢说这个错？都对，只差一样，方法错了。违背道理，违背道理，这是第一个。 我们在他的这个故事，我们很喜欢看到乌撒，乌撒，乌撒伸手扶住耶柜。为什么他要扶？因为牛车到了一个地方，说受了惊吓，或者失了前蹄，总之就是出问题了，对不对？哦，出问题，所以乌撒才伸手想扶住耶柜。好，就算他动机好，也不行，因为耶柜不可以用手触摸，啊，不可以去摸，他偏偏去摸。你不可以说他动机好，我要维持约柜不要掉下来。请问，如果凭他单人力量有办法扶住约柜吗？不可能。好，我们说他下一次的反应好，很单纯，哦，也不行。所以一个连锁反应，我们透过乌撒伸手去摸。所以刚刚给大家特别读那个撒母耳记下六章七节那里，神因为他这个错误击杀他，特别标明错误，因为他这个错误神击杀他，神不喜欢。因为这些道理神早就讲出来，不是事后才讲，早就明文规定讲在那边，啊，应该更惭愧是说，哦，约柜在乌撒家里几十年呢，因为约柜在亚比拿拉家里，在他们家几十年。有人讲一句话，看多了就随便了，别人还没有这个资格讲话。嗯，约柜在我家呢，几十年了，看也不爱看呢。如果要倚老卖老的心态，可以这样讲啊。所以你可以想象他为什么敢随便伸手摸他。我们完好的解释，爱神，要维持不掉下来。问题是耶柜一个重要道理，不可以触摸，他偏偏换了。所以有时候人，哦，看多做多久的，哦，就太随便，真的太随便。我们下个礼拜灵恩布道会，我们差不多半年一次灵恩布道会。灵恩会的最高潮是不是领圣餐？哦，请问我们自己扪心自问，是不是每次领圣餐的时候都从心里，真的心里去感怀耶稣的救恩，然后反省自己，还是就反正就是这样子啊，拿来就吃啊？很多时候我们是日子久了，做多了就僵硬了，心态就没有保持很新鲜、很活泼、很清新，这是人的软弱了。但是因为乌撒的问题是从哪里引出的？是大卫搬运约柜，所以连锁反应啊。因为大卫这个举动错了，产生后来乌撒伸手摸他，连锁反应，一错再错。如果要追究责任，那先找大卫。大卫是最高领导阶层，是君王，君王错了，你要怪我小祭司啊，或者他不是祭司，哦，可是你看他出来的时候，那个圣经有很有趣哦，哦，我们在读圣经哦，你要把它读到 很有趣，所以你要很用心，嘿，用心。你看约柜搬出来的时候不是放在车上吗？怎么前进？乌撒跟亚西约赶车呢，刮车呢。哦，乌撒跟他们两个兄弟啊赶车，谁支配啊？装约柜的车子是乌撒跟他兄弟两个在赶车的。好，我要做一个比较，如果是赶车，人在支配，对不对？我要你向左向右快慢，我在赶你，哦，变成以人为主体。虽然他放车上，啊，耶柜放车，但是变成赶的人是主体。那如果抬耶柜呢？耶柜那个 杠在他的约柜的脚旁，抬起来的时候放在肩膀上，约柜会比那个抬的人高，抬的人等于是仆人，约柜是主人。哦，所以抬约柜，哦，代表说抬的人是仆人，侍奉神。道理的意义是侍奉，我们是仆人，神是主人。那如果是赶车呢？赶的人是主人，我要你向左向右，赶的人在支配，那意义完全不一样。哦，真的意义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一段故事我觉得说，哦，平心来探讨，我觉得很有趣，而且很写实啦，很写实。有时候我们会不知不觉，哦，好像乌撒他们的这些举动，赶车啦，扶耶柜啦，运车啦，总希望他能够 车子平安前进顺利。今天耶柜早就不在了，可是他到底所呈现是说我们希望神同在。所以今天我们一直很努力，很多弟兄姐妹，很多长者都很努力，想尽办法要让教会的事工发展不断的前进或者成长。我们希望他前进，怎么前进？我们会用人的想法，大卫就是用人的想法，乌撒也是用人的想法，人的智慧的结晶，造新车，你看新的哦，新的构想，新的方案，新的事工，推陈出新。我不是说反正新的就错，不是，你有新的想法，问题是你要一个大前提，回归到合乎神的道理。神不是把我们造成一个机器人，所以他给我们会有一些想法都好。我们也希望弟兄姐妹今天用神给你的经历，或者你的学识，你的经验为教会来挥一些心思，有一些构想，怎么样让教会成长跟进步。所以人为的因素不是说通通错，但是它回归到一个基本的立场，要神带领，而不是说我制造出来以后一部新车，美其名在约柜侍奉神，其实是人在赶车在支配。今天是神带领我们，带领我们的脚步，带领我们的教会，是神带领，而不是我们赶着这一部新车。所以如果神给我们很多 idea， 很多概念为教会事工来会心会，都很好。我们希望大家能够绞尽更多的脑力激荡，想出一些方法，但是我们希望这些方法都合乎神的旨意，这样你这些智慧的结晶好像新车才有意义。当你脱离了或者违背神的道理抵触的时候，不管你这个车多新多炫耀多大台，都没路用。用车载约柜，它可能一小段时间可以前进，而且很轰动。你看三万人，刚开始大卫那个场面，哇，敲锣打鼓，大家唱歌跳舞，很高兴。没多久，你看没有多久，所以神允许一小段时间让你去变化，不能持久，它可能是短暂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教会会设置出一些事工也在进行，好像本来不错，可是后来就不了了之啊，中途停止了。为什么？为什么牛会惊吓，神会让它不顺畅？如果不是神出手的话，谁有办法阻止这个行列？这个事工是大卫主导的，那么多群众，美其名神的圣功，谁能够阻挡？如果不是神让牛受惊吓，不可能停下来。所以牛受惊吓，神的作为出来了，乌撒伸手更显露进一步的问题。所以乌撒的手不过把大卫那个错误的概念把它发挥得更具体，更具体，更容易看。其实后面是一个庞大的一个 问题出来。所以当我们在探讨乌撒这个时候，有一个执事娘，她后来她在内湖听我讲过这一段，她说那我们不能太怪罪乌撒。也对啊，你不能单单责备乌撒怎么这么不懂事，最不懂的是谁？大卫，还有全部的首领啊，那是从上面一贯下来的整体，所以你不能光单单责备一个人。所以整个迎接约柜这么大一个国家级的一个行动，你不能光怪罪一个人。一样的，如果今天教会的某些事工哪里出了差错，我们不能只是把责任推给某一个人，可能大家都有相关，有的是直接，有的间接，息息相关。哦，可能我们要会心重新考量。哦，所以有人讲一句话哈，我们看一个圣经节，哎，也可以凑在一起的啦。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九章第六节，以赛亚书的九章六节，这个是我们可以把它拉在一起来参考，讲弥赛亚耶稣基督。六节，因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和平的君。以下省略，这里讲有一个婴孩，就是讲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了。他在这里说哈，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金甲头的。很巧，利未人抬约柜，也是抬在肩头上。所以今天哦，我们从主耶稣身上就看到一个线索，一个现象。如果我们要讲教会这个属灵的团体，它应该呈现的是什么？它是一种肩头式的侍奉，仆人的侍奉，而不是赶车。赶车是从后面压下来的，把你赶的人力为主体的，以人力操纵神的，其实是人的意思，但是他勉强乖个很堂皇的名称，为神做的，这是圣功，但是内在的是人的意思，这是最讽刺，而是也是让我们最担心的。所以有时候你看一个圣功会进行某个阶段，后来出问题，我不是说出问题通通是魔鬼，不见得，有时候是神，就是把你挡下来，让你不会一错再错。哦，所以有人要反思，透过大卫搬约柜这一段道理，我们可以反思，我们今天在教会侍奉，你是赶车呢，还是用肩头侍奉呢？哎，我们可以自己反省看看。有时候哦，我们不知不觉偶尔看到少数的场面出现，真的是人在赶车，真的人造新车，想出很多新的方法，哦，人的智慧，他是当然是求好心切呀。我在想，大卫也不是故意犯错了，他还是像这个大方向动机正确啊。问题是他一时没有小心，哦，因此犯错。好，我们看回来，历代志上十五章是他修正。历代志上十五章的十二节，历代志上十五章十二节，当他第一次失败以后，他不敢把约柜带回大卫城，他就送到一个人家里。经过三个月，有人告诉他，约柜在某人家里，神给他很大的祝福呢。大卫听了，他本来有点害怕，约柜那一趟迎接约柜出问题的时候，他有点害怕，不敢迎接约柜了。可是经过三个月，听说约柜所到地方神赐福，哇，他的又改变了， 他可能在上个月当中有检讨，这么伟大的行动为什么不能得到神的祝福？我们也应该想啊，对不对？如果你今天动机是为神，一个事工为了神，动用那么多人劳心劳力，本来很高兴，为什么出问题？有时候我们也会应该想一想。所以大卫应该得有考虑为什么会出问题，我想他找到答案所以我们看历代志上15:12，对他们说，你们是利未人的族长，你们和你们的弟兄应当自洁，好将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约柜抬到我所预备的地方。13，因你们先前没有抬这约柜，按定例求问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以他刑罚我们。于是祭司利未人自洁，好将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约柜抬上来。利未子孙就用杠肩抬神的约柜，是照耶和华借着摩西所吩咐的。这是三个月以后，大卫他可能找到原因了，他把那些利未人的族长干部找来，他在这里他两件事情，他要第二次搬运约柜。有时候人一生某些事情有些时候有些只是一次机会，同样事情如果有第二次机会不多了，可能你要更把握的。如果以机会来讲，我们要掌握机会，有些事情真的只有一次机会，有时候两次，但是机会不是常常来到。在这里大卫有第二次机会，他修正了，他把那些族长找来，第一个要求，你们要自洁，预备心啊，圣洁，侍奉神礼仪上该注意的要预备心，要自洁。好像我们每次圣餐礼之前要求弟兄姐妹要准备心，对不对？有时候前几天我们会告诉弟兄姐妹要领受圣餐呢，大家要自洁预备心一样。第二个事情，他的方法修正，第一次他们失败是因为用外族人的方法，那是神不喜欢的，所以他现在要找到原因了要按照神的方法。那个经节就我们刚所讲过的民数记4:15，要用抬的，所以他告诉那些干部，我们你们先前13，你们先前没有抬这个约柜，你们没有用抬的，没有按照惯例去求问神，没有按照神的道理，那就是自己想的，用人的想法，把神的道理搁在旁边，没有求问神。即使你是祭司立位人没有求问神，用的方法不对，所以神不喜悦。所以在这里结论，他们后来祭司要自洁，然后用抬的，按照神所吩咐的，你看修正。所以这一小段如果说我们讲整个迎接约柜出问题，出错了，出错了，大卫一个很好的态度，出错了要检讨，错在哪里，错在哪里，他真的有检讨，他知道错在哪里，没有用神的方法，所以他要求这些祭司的立位人用神的方法。这不简单呢，大卫是君王，如果说错了，他 在这里告诉那些人我们没有按照没有去求问神，按照神的方法，等于是宣告我错了呢。一个君王即使他事后敢这样承认也不简单扫罗的故事我们听太多了，扫罗每次犯错被责备都是别人，他从来不认错的，都是别人错可是大卫在这里侍奉神的时候出问题，他承认，虽然是告诉立位人，也等于是宣告我也错了，我们没有 求问神，按照惯例，所以要修正，勇于认错，面对现实。也因为这样他第二次机会才有才有第二次机会。所以第二次他就要求祭司这些人自洁，然后抬约柜他们开始进行，很顺利，就很欢喜 整个你看他从开始搬运啊，然后沿途献祭，整个过程欢欢喜喜，我们读一下做参考的。二十五节，历代志上十五章二十五节。于是大卫和以色列的长老并千夫长都去，从俄别以东的家里欢欢喜喜地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神施恩与耶和华约柜啊，抬耶和华约柜的利未人啊，以下省略。这个就介绍后来他们以正确的方法搬运约柜的时候，哎，整个场面哦，欢欢喜喜，不管是唱诗的、奏乐的、迎接的，整个团体充满了喜乐、和谐跟敬虔，还有献祭，充满欢喜的，没有忧愁。第一次失败的结果，大卫很忧愁、很害怕。如果说你今天在侍奉神，带来结果是很害怕的，我看你那个侍奉出问题。所以我们如果以结论来讲，如果说你今天是正确的侍奉神，自己高兴，别人也高兴，而且不是你自己参与啊，他们动用很多人。如果我们要做一个教训，回归到一个基本立场，乌撒一个人，他的手可以扶住约柜吗？光靠一个人不行。今天教会的事工要得到神很大的祝福，不能只靠靠哪一个长子呢，哪一款传道人呢，不行，靠全体弟兄姐妹。所以他在这里包括立位人也是全体的干部，先找过来，会开始动用下去，唱诗的啊，昼夜的，还有其他的，全体都参与。如果说神的恩典就不是只给哪一个人，是给所有的这个团体，属灵团体。所以我们在这个故事其实非常好，对我们今天的教会很大的鼓励。后面还有一大串呢，利未人侍奉神，转换跑道，后来搬到耶路撒冷以后，有固定的地方了，他们可能不需要那么长抬约柜了。然后他们干嘛？吃饱饭没事干啊？不行啊，转换，还有其他新的工作，可能是侍奉，专职侍奉，专职一些其他的，开始改变，那就有弹性。不是说以前一次交代一次感动我就一辈子只有这个这么小的范围，不是，它可能有变，开始变化，环境不同，时代不同，需求不同啊，他们开始多样化，也是基本上维持在一个主基本的立足点啊。好，我想说啊，我最后要做一个蛮简单的结论。我们看一下历代志上的十三章哈，十三章跟十四章的大标题，我要把这两章故事的主题做连接。如果历代志上十三章就是我们早上讲的这个搬运约柜，虽然他第一次失败，第二次到十五章那里完成了哈，但是基本上大卫他所追求的要挽回荣耀，关心耶柜放在哪里，关心神的事情呢？关心神的事情，很多人不关心，包括扫罗根本不关心啊。所以他的年代，他很少带领他的同胞去亲近神、求问神了、啊。他根本不关心耶柜怎么样啊。但是到大卫的时代，他开始关心耶柜，也是关心神啊。他希望神跟他们全体同在，这是挽回荣耀。好，我要做一个重点，如果十三章的重点是这样，到十四章呢，十四章他第八节以后讲了他跟那些外族人战争都得胜了，这是简单讲一下。跟外族人的战争那是对外外交战争，你本身的扩充，我们把两个顺序接起来，用耶稣讲的话，耶稣讲一个生活问题，如果我们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有没有生活所需的神都给你，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三节，如果我们先求神的国，你不用担心生活上周遭的问题，生活所需的神会给你， 优先顺序，你今天看中什么？神的国、神的事工、神的荣耀，你有没有优先看顾这些？这两章它刚好是一个顺序，也是一个提醒。透过故事本身，它背后在提醒很简单的骨架。人如果先追求、寻求神、关心神的荣耀，你先追求这些，你生活上所需的，包括你对外的处理战争，人生就像战争，你生意也像战争，你的外交、你的关系都像战争，这些神会帮你处理好，你不用担心，会顺利，会皆大欢喜。当你舍本逐末，你只关心你周遭的事情，你把神的约柜丢到旁边，不管神，只顾你自己，你尽管你去忙你的，不锻造你的新车，他总不能走到最后。这是我今天的一个结论，求神帮助我们。我想我们在座非常多爱主的弟兄姐妹，应该对我讲的道理应该有同感，所以很多人在点头，对，很安慰。好，我们关心神的事工，但是我们不希望只单纯靠我们人的努力、智慧的结晶要推动教会的圣功。我们希望你的智慧、你的结晶回归到神的带领之下，透过神的祝福。所以当大卫修正以后，那些祭司抬约柜，那里讲按照神所吩咐的回归到道理。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好好查考圣经，要让我们的想法回归到神的道理。如果我们走在神的道理当中，神会祝福，神会负责。可是当你脱离了神的道理，不管你多大能力，用尽多少心思，你要得到神的祝福，它是非常的稀少。因此我们希望我们所在的努力都合乎神的旨意，都在神的祝福之下，都合神的喜悦，这样才不会落空。来唱诗，赞美诗441首。